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当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唱那些歌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在说谎？
有时候真的。
还有当你们选歌的时候，里面有当你们我要歌颂我要高举双手的时候，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高举双手？
是。
其实我们东方人说我们东方人比较含蓄啊，不会在会众之间举双手啊，也不尽然。因为我去中国培训讲道的时候，我看到那批年轻人他们唱歌就是举双手，然后我在后面看着那些女孩子都是扎个马尾巴在那晃个晃的，很感动人。我的意思就是说，若是你们不习惯举双手，那么最好你们选的歌不要有举双手的。对不对？OK， 我觉得实事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知道，对不对？诗篇23篇有多少人会背？不会背的举手好了。
不会有人举手，会背的举手。
你们刚刚已经念了一遍，对不对？
是。
你们刚刚已经念过一遍了，我现在请你们再念一遍，会背的就背，不会背的看圣经。我请你们再念一遍，注意啊，你要很慎重的念一遍，我等下要问你问题的，好吧？请。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是自吃乏，他是我常爱在青草地上，领我到河番茄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舒省，所以我的灵会跟着我们走一路。我虽行过喜阴诱苦，也不要受伤害，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你在我的面前为我把这家人在一起，你用油膏我的头，我的背满意，我这一生一世的耶和华的山水上，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给我们这个体力，给我们有一颗愿意敬拜的心来到这边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敬拜歌颂赞美你。我们恳求你圣灵亲自引导今天的敬拜，也求你圣灵看每一个人的心，当我们在分享诗篇23篇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景况，让我们能够认识那牧养我们的神。求你圣灵亲自引导，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诗篇23篇，我在想，只要信教够长久的人大概听过不止一次哈，牧师讲。我今天跟大家不是来一节一节分享的，因为我发觉很多牧师都是一节一节分享。那么我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谈诗篇23篇，好吧？诗篇23篇，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篇。这是一首当我们在悲伤无助、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慰的诗篇，是一首来增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的一个诗篇，也充满了神的能力和神的慈爱的诗篇。在历代以来和撒旦的斗争当中，在遭受到困苦逼迫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圣徒就靠着这个诗篇得到安慰和力量。这篇是大卫写的，诗篇22篇呢也是大卫写的，后面的诗篇24篇呢也是大卫写的。这3篇诗篇其实是预言了以后基督，就是耶稣，发生在耶稣身上的3件大事。22篇 二十三篇、二十四篇里面有些经节预言了以后耶稣的遭遇。好，第二十二篇是预表耶稣的受难。如果你们打开圣经，请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预表耶稣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你们找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们来听我来读。在二十二篇第十六节这样记载的：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第十八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是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是耶稣的十字架七言里面的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所讲的是耶稣在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那么诗篇二十三篇呢，是耶稣现在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诗篇二十四篇呢，是讲耶稣他再来的事情。所以现在大家打开诗篇二十四篇，二十四篇我们来看看，二十四篇第七节怎么讲：众臣们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第二十四篇是预表将来耶稣要以王的身份再回来。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二十二篇是记载耶稣过去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代赎的事情。诗篇二十三篇是现在要来牧养我们的事情。诗篇二十四篇是他以后要再来的事情。虽然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现在谈是二十三篇是现在这个耶稣基督要做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羊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篇诗篇里面，大卫把自己比作是神所牧养的一只绵羊。是绵羊啊，不是山羊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绵羊才需要牧羊人的带领，山羊是不需要牧羊人的，它可以独立的。你们什么人看过山羊站到树上？我一直很觉得 amazing， 山羊那个蹄子，它在山上跑上跑下，竟然如履平地，它可以上树。我本来不信的，后来我去 Google 看山羊上树，你打进去好多图片，一个树上站了七八个山羊，站在树边边上，了不起了。但是这个山羊是不需要牧人的，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找食物。绵羊需要牧羊人，为什么呢？因为绵羊离开牧羊人，他们自己不能生存，他们不知道保护自己，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吃的找喝的。所以绵羊只要离开了牧羊人，只有死路一条。绵羊是一种最笨最无能的一种动物，我在想全世界动物里面的最笨最无能就是绵羊，就是绵羊。所以在这篇诗里面，大卫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是一个又笨又无能的人，所以他需要神的带领。如果他离开了神的带领，他就是死路一条。大陆为什么会写诗篇二十三篇？因为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很好的牧羊人，他曾经为了救他所牧养的羊，他可以空手打死熊跟打死狮子，这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一般人根本办不到的。他很爱他所牧养的羊，他也认识了解他所牧养的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知道一个牧者的心，知道一位好牧羊人应当怎么样尽心的牧养他的群羊。当他回顾他自己的过往的一生的时候，他发现他一生都是神带领他度过的，无论是当他有缺乏的时候，或他沮丧的时候，或他遭遇危险的时候，或是他 天行几路的时候，他发觉总是从神那边他可以得到安慰，得到供应，得到帮助，得到拯救，甚至得到管教。若不是神的带领和保护，我相信大卫早就死了。大卫很倒霉啊，当牧羊人说没事，一被告立要做王，他就危险来了。不过他知道他能够度过一切危险，全是神的带领，神的保护。当他把他那以前的一些经历和他小时候牧羊人的一些经验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真理，那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激励人心的诗篇来，因为这首诗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见证，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般人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而且也蛮有本事的，而且自视越高就越瞧不起别人，尤其是大学生，大学里面尤其是大一生是最骄傲的。我不知道你们读大学人当初是不是这样的，我发觉读大学人最骄傲的。如果有人谦卑一点，他会怎么讲？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不会认为他是最差的啊。好，人很难承认我是又笨又无能的，人很难承认。我不相信，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这边有多少人承认自己是又笨又无能的啊？当然人家说你又笨的时候你还会气死呢啊。当然因为我们人可以去牧羊，所以我们一定比绵羊更有智慧，我们绝不像绵羊那么笨。但是当我们人跟我们的创造主来比的时候，那差多少呢？神把我们当成绵羊看，已经是看中我们了，已经是看中我们了。其实神看我们就是又笨又无能的，不但这样子，我们还会常常要偏行己路。为什么？因为我们骄傲，我们不服管束，我们不要听神的旨意，我要听我自己的。 OK， 所以我们常常偏行己路。我们的牧羊人是爱我们的，他常常会把我们找回来，常常会把我们找回来，尤其是我们是他的子女。如果当神说我们是他绵羊的时候，我们服气不服气？服气，对不对？好，很好。在神面前，如果我们不能够承认我们自己像绵羊一样是又笨又无能的话，我们怎么会需要耶和华当成我们的牧者？用不着啊，我靠自己就好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让他在一切事上来带领我们，我们又怎么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如果我们不能像大卫一样的在神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诗篇二十三篇不过是大卫的诗篇。或者说那些愿意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无能的诗篇，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的诗篇。它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首赞美诗而已。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这首诗篇能不能成为我自己的诗篇？有一位文学家，他也是个演说家，很有名的。有一天他跟一个牧师被人家请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宴会，在宴席上大家谈到了诗篇二十三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有名的文学家又是演说家，所以大家就请他来朗诵这篇诗篇给大家听。他答应了，但他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他说我朗诵完了以后，我们请这位老牧师也朗诵一遍。老牧师就含笑点头答应了。这位演说家他精通文学，而且也通音律，所以呢他朗诵起来跟大家不一样。 不但是字正腔圆，而且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当高声时候高声，当低声时候低声，当停顿的时候就停顿，真是抑扬抑扬顿挫，调顿分明，无不恰到好处。听的人感觉上在听一首很动听的音乐，所以当他朗诵完的时候，马上怎么样？掌声响起，恭维之声此起彼落，然后这位文学家很得意的笑笑，然后向老牧师示意请他起来。老牧师起来读了，他的声音苍老，也不动听，也没有什么字正腔圆，也没有什么抑扬顿挫，听起来也不调顿分明，但他读完之后没有一个人鼓掌，但是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湿了。那位文学家揉着眼睛站起来说，我的读法比老牧师好，而且我年轻，声音响亮，读的时候我调顿分明，老牧师年岁大了，发音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我得到的是你们的掌声和你们的称赞，他得到的是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心。然后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所读的，我所认识的，不过是诗篇二十三篇这些字而已。老牧师所读的，他所认识的是那诗篇二十三篇那位牧者。老牧师所感动人的，是人们从他的声音里面听到他有一颗谦卑的生命，顺服的生命，那种仅仅愿意跟随主忘记自己的生命。老牧师读出了他被神所爱并接受神所牧养的一个完美的生命。这是有一些基督徒梦想要得到的生命。我为什么要说梦想呢？因为只是做梦去想，他不会付诸行动的，所以根本得不到这个生命。梦想永远是梦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诗篇二十三篇可不可以成为你们自己的诗篇。我刚刚请你们再读一遍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你们要很谨慎地读。为什么？我先让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刚刚读的时候，是那位文学家的心情来读的，还是那位老牧师的心情来读的？你们如果真正经历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应该读的像老牧师读的。如果你完全觉得我好像没有经历，我还是偏心己路，那么你是那位文学家的读法。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耶和华只不过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吗？并不是我们的牧者吧？我们常常会把他的牧者的身份给忘记了，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可以敬畏的神，而把他一个牧者的身份我们给忘记了，同时也忘掉了我们是羊的身份。很多人把信仰耶稣基督或信仰神当成是一个神灯，当他需要的时候他拿出来擦一擦，然后那神就会呼呼出来了，然后毕恭毕敬地问我们，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吗？然后你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把神当成一个神灯里面出来的神，而不是一个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句话我们当中念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经历过的一句话吗？这句话如果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根本没有认识他。我们如果真想认识他，我们就应该谦卑地承认我们是他的羊。当我们经历过他的带领， 我们就会像那位老牧师一样的认识那位牧者，而且也可以把诗篇二十三篇当成我们自己的诗篇。问题是我们是他的羊。大卫承认自己是神所牧养的一只羊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发现他竟然会一无所缺。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这边提到的无论是物质的是心灵的，他所需要的一切神都让他满足。第二节到第六节不过是讲出那一些让他能够满足的东西。反过来说，如果我总是觉得我所要的我所想要的我还没得到，那表示什么呢？耶和华一定不是你的牧者。换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这一颗没有满足的心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让耶和华来作为我的牧者所造成的。因为他如果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其实他讲出了六个宣告。第一个宣告是关系的宣告，他大声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表明了他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他是神所牧养的一只羊，神是他的牧者，神是他的，他也是神的，这是他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什么指望都没有。有个笑话，有一个人不停地哭，有人问他你哭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国家最有钱的一个人死了吗？才死吗？说我知道啊。那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哭什么呀？我就是因为没关系我才哭啊，如果有关系我现在就不哭了。为什么？有关系你会继承产业啦，对不对？就是我们跟神有关系没有啊？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能继承产业了，对不对？所以大卫这首诗开始是一种关系的宣告，他跟神是有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因为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是天天在一起的关系，是天天在一起的关系。现在耶稣基督和我们有没有这种天天在一起的关系？耶稣基督是那将要来的大牧者，他现在也就在牧养我们，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谦卑承认我们是他的羊。再者，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不只是牧者跟羊的关系，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他的儿女。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是公主王子，我们身份非常非常高贵，不只是羊跟牧者的关系了，是父子的关系了。我们生命高贵又圣洁，我们跟神有这种父子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诗篇二十三篇所提的关系。我们比大卫还要幸运，我们比大卫还要幸运。我们这关系是神借着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关系。如果我们思想这些关系，我们能够不大声宣告吗？我们能够不高声的感恩欢唱吗？诗篇二十三篇大卫所宣告的第二关系叫知足的关系。知足的关系我们都听过哈，知足常乐，所以脸上没有笑容的人你是不知足的哈，对不对？你知足的人绝对是每天笑嘻嘻的，对。所以 所以不要愁眉苦脸，别人告诉别人我不知足，或者是你告诉别人耶和华不是我的牧者。Okay. 人会知足吗？问题是有几个人会知足啊？我再给大家讲个笑话。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有所谓的八仙过海啊民俗，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叫做吕洞宾。好了，我们讲这个笑话跟吕洞宾有关系的。吕洞宾有一天下凡到人间来走一走，结果他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小孩子坐在一个石头上哭，哭得非常伤心，他就去问这小孩子，你哭什么啊小孩子啊？小孩说，我妈妈生病了，病得要快死了，看那那个他说看病去呀，我们没有钱看病。那吕洞宾说，那你哭有什么用啊？他说，我跟妈妈说让我出去赚钱来给她看病，但是我如果去出去做事没有人照顾我妈妈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我在这里哭。吕洞宾一听他是个孝子，孝子是要帮忙的，对不对？就说好，你看吧，那个石头，他看了，然后吕洞宾用石头一指，石头变成金子就拿起来，这个是个金子了，现在我给你带你妈妈去看病，然后做点小生意，这一辈子就没问题了。小孩子一看摇头不要，哇，吕洞宾讲不但是孝子也不贪心啊，这难得难得啊。他说你要知道这个钱可以救你妈妈的命啊，给你妈妈治病啊，你为什么不要呢？就是不要。那你要什么？那我要你那个指头。什么意思啊？我随时可以有金子啊，对不对？这是个笑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这笑话怎么来的呢？是表示人是不知足的，很少人是真正知足的。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知足。尤其在美国的人，尤其在美国的人，我们不是住在贫穷山下，我们不是住在山洞里面，那些人可能还会知足的。越富裕的国家越不知足，你们好好想想，我这句话是对的。所以说呢，贪心不足怎么样？蛇吞象。我们实在是神已经量好了，你有多少你就是多少，你不要舍分相。 OK， 好，绝大部分的人总是盯着看自己所没有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看，只看自己所有的。注意啊，绝大部分的人都会盯着看他所没有的，或是想他所没有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只看自己所有的，而不去看自己所没有的。这代表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不知足的，一种是知足的人。所以只看自己所有的人，他们的要求不会多，他们容易知足。保罗就这样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8这样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一个没有什么欲望的人很容易知足，我有吃的，有我有喝的，我有穿的，我就满意了。那这种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欲望，他很容易满足的。所以有人这样说了，如果要一个人能够满足，让一个人能够知足，你把他的欲望拿走就好。所有的不知足的是因为我们有那个欲望。照保罗所说的，在座的各位有衣没有？绝对有，可能多到要送到 Salvation Army。 有吃的没有？有，冰箱是满的。知足吗？不知道。可是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子，如果我们可以达到保罗那个境界，很简单，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做。怎么做呢？ 把我们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交给谁？交给我们的主，让他带领我们，让他来引导我们前面道路，乖乖做一个绵羊，乖乖做个绵羊。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一只需要被他带领引导供应的一只绵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大声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第三个宣告是信心的宣告。我们为什么会有一颗知足的心？是因为我们对牧者的信心。注意啊，我们会有一颗知足的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那个牧者的一个信心，从那边开始的。我必不致缺乏，是对神信心的宣告。我一定不会缺乏，我用不着担心缺乏。我跟大家讲一个也算是笑话啊，有一个独居的老太太，一个独居老太太，她是一个基督徒，她搬到一个 apartment， 她旁边住个年轻人，不是基督徒。那她每天早上起床会到后门的外面的阳台大声赞美主，她只要这样一做，年轻人也跟着出去大声说没有主没有主。老太太不理她，每天这样做。有一天老太太出去了，祷告神了，求神了，神呐、啊，我明天没东西吃了，求你赐给我。哎，这个年轻人没出来，没讲话。第二天早上，老太太打开窗户出去，哎，地上有两大包 grocery， 两大包的吃的食物。哎，感谢主啊，听我的祷告，供应给你儿女有东西吃。然后呢？很远地方那个树丛后面那个年轻人蹦跳出来，不是神给你的，是我买给你的。老太太马上怎么样？感谢主啊，你能让魔鬼来供应我食物。OK， 我必不致缺乏，虽然这是笑话，但是神绝不会让你缺乏。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这里是信心的宣告。没有经历过的人觉得听起来很好笑，经历过人才知道这是它的真实性。神绝不会忘记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坚定相信他对我们的供应是随时的，是不间断的，因为他是神，他绝对不会误事，绝不会耽误我们的任何事情。大卫在第二节说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中文翻译容易让人家误解 ，OK， 不是到水边去安歇的意思，而是领我到呢很安静的流水的旁边，很安静的流水的旁边，那个水不是很急流的，缓慢缓慢的，因为急流的水羊会害怕的。领他到那边去喝水 ，OK。他说起来这个第二节，他说起来第二节这件事情，好像是个家常便饭，神常常这样供应他，带领他。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一只羊，今天在草地上吃草？会担心明天没有草吃，会不会？不会，
不会，
不会，因为他全依靠牧羊人，他完全交托给牧羊人了，他不用发愁的，他永远不会明天忧虑的。我们呢，常常为明天忧虑，甚至为十年、二十年之后忧虑啊，忧虑什么？因为我们信心不足，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信心的宣告。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4:13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是个信心的宣告，一样的，只要神给我力量， 我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跟大家讲个故事，你们知不知道什么谁叫苏东坡啊？苏轼，苏东坡，他的笑话很多哈。他一个好朋友是个和尚，叫佛印。有一天苏东坡起床，精神非常舒服，觉得空气也新鲜，脑袋也清醒，他忽然觉得自己要怎么样，羽化而登仙了，好高兴啊，他马上就写了一篇诗。这个诗你们没有，不然我就秀给你们看啊。稽首天中天，就是他对老天叩拜，豪光照大千，他这个豪光不讲是讲老天，还讲他自己啊，发出光可以照全世界。然后什么，八风吹不动，东南西北风怎么吹他都吹不动，他已经变成不受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了。然后端坐紫金莲，就坐在莲花上面成佛了。稽首天中天，豪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好满意这首诗啊，他就写在纸上，叫他的书童，他的住地方跟佛印老和尚那个庙中间隔一条河，他就叫书童把这个送过河去给佛印老和尚，书童就送去了。送去没多久拿张纸回来了，因为他送去老和尚看了苏东坡写的，就拿张纸写一个字，就交给书童带回来，就一个字。我们这个苏东坡打开来一看，怎么样，马上站起来拍桌子，这个老混蛋，他就说过河去找老佛印去了。到门口小和尚呢挡到说，我们师父云游去了。他把他啪推开，什么云游去了，刚刚才给我写个条子回来。走到老和尚的禅房前面，门是关的，上面有副对联，你们猜这对联怎么写？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老和尚写个屁字，八风都吹不动，这个屁把你弄过来了，就把你吹动了，看到没有？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这句话代表佛教的老和尚他也知道人靠自己修行根本到不了那个境界，何况你苏东坡又不是和尚，表示佛印自己神自己到不了，我们可以到了。为什么？因为保罗这边说的，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能做什么呢？他在后面有讲，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啊，之前他讲什么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知足的秘诀。保罗达到了八风吹不动的秘诀了。因为什么？他相信神给他这个力量，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大卫也是一样，信心的宣告，他只要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四个宣告是得胜的宣告，得胜的宣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下一节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两节很清楚地说明了，靠着神的带领，他战胜了他对敌人的恐惧，他可以在敌人面前放心地吃喝。他是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他敌人面前。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大家有没有好好想过一句，是羊自己去走那死荫的幽谷吗？是羊自己走吗？不是，是牧羊人带领他们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了任何困难的境地的时候，注意，是神带你经过的，不是你自己要走的。还好是行过，而不是停留在那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呢，我们人生的际遇里面有高有低，有顺有逆，不用担心，因为都是神的带领。逆境也好，困苦也好，是神对我们的考验。 看我们是不是依靠他，放心他。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自己面对，我是你们的牧羊人。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靠主旨意活的人。他曾经在罗马书8:37上说，保罗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一个胜利的宣告，胜利的宣告。我不怕敌人的恐吓，我什么都不怕。我们上次跟大家提过了，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保罗是一个绝对不会被狮子吞吃的人，因为他靠着神来活。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已经摸到虎子的须须了？老虎的须须了。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在路斯德被人家打个半死，别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了，然后他忽然自己醒过来，没死，站起来了。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走哪一条路啊？啊，逃，对不对？他不是，他站起来又回城里面去了，传福音去了。他视死如归啊，他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神曾经给他个应许，我必与你同在。他相信这个应许，所以他就回去传福音，结果也没事，也没事。问题是我们有这个胆子吗？我们怀着一颗必胜的信心吗？所以保罗是一个为了主的福音工作是不怕死的人，连命都不顾的人。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2:14-15描述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注意啊，掌死权的是魔鬼。如果我们怕死，我们就在他的权下。我们怕不怕死？我问大家，你怕不怕死？今天如果你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宣布你得了癌症晚期，你什么感觉？啊？吓得半死吧。我们教会有位姊妹，她说我现在不怕死了，都交给主了。她已经70多岁了。我相信神，我不怕死了，因为我在教会常常谈我们不要怕死。然后呢，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们，他说他做肠镜，做肠镜呢，意思说你里面有个息肉，拿去化验，那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他就跟我们 complain 抱怨，割了就割了，干嘛去化验呢？结果呢，一个月他掉了15磅。为什么？怕，还是怕。嘴巴讲不怕没有用的，你心里面真的不是不是怕？我们相信不相信耶稣已经打败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救哪些人？就那医生因为怕死做魔鬼奴仆的人，所以怕死是做魔鬼奴仆的人。其实我们功课要学东西很多很多啊，唯一的是你真的相信他是你的牧者，通通解决掉，通通解决掉。所以我们已经从这个怕死的重心得到释放了，用不着怕了。其实怕死是我们很容易被狮子吞噬掉的主要原因之一。怕死就不敢在恶劣的环境认我们的主，怕死就不敢在逼迫的时候承认主， 律法。不过我们基督徒都像保罗一样不怕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个罪恶的世界，又能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这个世界这个东西你不享受，你会死吗？不会，不会。狮子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好，第五个宣告是被神高抹得荣耀的宣告。大卫说，神用油膏了他的头，而且他是福杯满溢，这表明了神爱他的心把他高举，神把他高举。当我们是以信称义的时候，神就赐下圣灵来膏抹我们，我们受了灵洗， OK， 受了灵洗，这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圣灵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是神在高举我们，承认我们是可以继承他产业的儿女。我们可以，甚至我们可以求父神让我们圣灵充满，甚至到满溢出来。耶稣说，曾经说过，要从你们腹中涌出河水的江流来，这就是圣灵会满溢出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出来有三种人是被告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哪三种人？
先知、君王、先知、祭司、
祭司、君王、先知，对不对？我们被神告抹，我们有这三种身份啊。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以后一同做王啊！不要忘记，神把我们高举，让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在世人面前，绝对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降低我们的身份，绝对不要。我们那样做的话，会让我们的父神的荣耀蒙羞的。好吗？这位，我们到最后一个宣告，进入安息的宣告。保罗在诗篇二十三篇最后，
不是保罗，
大卫的诗篇二十三篇最后宣告了一个进入安息的宣告。前面所有的宣告都是为了这个要进入安息的宣告做准备的。没有信心，没有知足的心，没有得胜的心，不被神高举，不被神高抹，我们不可能得到安息。所以呢，前面都是为了这来准备。大卫说他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并且住到永永远远。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在，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以后我们能带着一个新的不朽坏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同在，我们可以在那边享受安息直到永永远远。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有前面那五个宣告？如果我们没有前面那五个宣告，我们得不到这个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九节曾经提过，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的存留的。这个安息是为我们存留的，让我们可以得到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前面五个宣告？有的话，这个安息你就可以得到。在旧约时代，神在以色列他设立了君王、祭司和一些长老们来牧养以色列人，但这些带领的人只会把自己养肥，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以呢，神在以西结书34章第2节借着以西结对以西结这样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然后在34章第6节又这样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然后在第十一节这样说，我神自己，我必亲自去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然后十五十六节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散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里神说了，在以后我必亲自去寻找我的羊，而且我来做他们的牧人。好，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这样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你们读英文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好牧人，英文写的 I am the good shepherd， 而不是 I am a good shepherd， 他用的是定冠词，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特别指定的牧羊人，我就是那位被指定的牧羊人， I am the good shepherd。他这边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当初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以西结所写的以西结书宣告的，我必亲自来寻找我的羊，我必亲自做他们的牧人。意思这边 I am， 我就是那个神，我现在来就来寻找我的羊，就来做他们的牧人。好牧人不为羊舍命，那个好牧人会为羊舍命。 OK， 他这样说就表明了他就是神，他来应验以西结书神所说的话。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这样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他来，他是要为羊舍命，所以他的羊就得了生命。很奇怪的一点，他要当牧羊人之前，他自己先要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他就变成了大牧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在世上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不是他自己要说的，不是他自己要做的，全是在他里面的父让他说的，让他做的，里面的父来带领他在世上这三十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他开始是个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完成了救赎之后，他就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要做我们的好牧人。他从尊贵荣耀的天上来到地上，并且成为贫穷，就是要我们从贫穷变为丰富，这是神的爱。我们在神的这种爱的感动之下，我们已经选择要在神面前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又笨又无能的绵羊，那么我应该好好的下定决心，把我们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给主来带领，由他做主，由他引导，由他供应。像保罗说什么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们能做这一点，到时候诗篇二十三篇就真正成了我们自己的诗篇，我们可以毫无愧疚的大声像保罗一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像大卫，我没搞错哈、啊，像大卫一样说的，是我的牧者。好，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到这儿应该是结束了。其实我本来想留点时间来讨论，就没时间了，我们做祷告好吧？
对。
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而且你也还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被你高举，只是我们非常愚拙， 我们真的像绵羊，有时候愿意偏行几路，恳求你原谅赦免我们的罪过，求你亲自再寻找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归回你的羊群。主啊，求你保守今天在座每位弟兄姊妹，在心灵里面借着诗篇二十三篇能得到造就，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让我们更加谦卑。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谢谢。